扬州代知府于登水见众人竟然当着窦光鼐的面大骂窦光鼐，觉得非常的尴尬，于是他断喝一声，你们都给我住口。窦兰卿大人一派名臣风骨，谭璋一上朝野震惊，你们懂什么？你们算什么东西，竟敢口出狂言，肆意辱骂。窦光鼐急忙出了解朝，他轻轻一笑，双手一拱，笑着说，哈哈哈，诸位，学生便是窦光鼐，窦光鼐呢就是窦兰卿，着实得罪了。好家伙，这一句话犹如晴空霹雳呀，把在场的人都给打哑了，就像被人使了定身法似的，一下子都僵在当地了，半天回不过神来。先头骂得最起劲的邢二爷那帮人更是浑身发窘啊，知道今天自己是闯了大祸喽。还是那个大胖子最先醒过劲来，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，扑扑通通磕了不计其数的响头，又扇了自己一耳光，带着哭腔说，哎呦喂，这都是小人今儿黄汤灌多了，没得满口胡言。你瞧瞧瞧，临出门的时候啊，老婆子还一个劲儿的叮咛，说让我少说话多喝茶。你瞧瞧，我真是个笨猪脱生的呀，没一点记性。说完又扇了自己一耳光，其余几个人也都纷纷效法，骂自己是胡说八道的，还有说自己是吃屎长大的，臭不要脸的，等等等等，是说什么的都有啊，花样百出。于登水在旁边看着他们出洋相，心里暗想，这为了迎接皇上啊，还差十几万两银子呢，今儿招他们来呢，就是要商量让他们出这十几万两银子的事儿，所以也不能做得太过分。看看差不多了，就拉着窦光鼐的手笑嘻嘻地说，兰青兄，嗨，他们算什么东西啊，跟他们生气啊不值当的，你呢全当是听见了几声驴叫唤。哎，走走走走，咱们先会议，待会儿啊还有好消息告诉你呢。窦光鼐见那几个人还跪在那儿呢，笑了笑说，你们几个也请进来一起会议吧。说着话和于登水进了二堂，分宾主坐定。他目光里带着忧郁，看了看那些人，又回头看了看马二垮子，叹了口气说，哎，如今可真是好人难做哟。想那高恒身为朝廷命官，又是国戚，竟敢官卖私盐，侵吞国家数百万银两，又与户部侍郎钱度通通为奸，一块贩卖铜，从中渔利，这样的蛀虫硕鼠，如果不绳之于法，我大清国还有个好吗？马二垮子笑了笑说，呵呵，说得好啊，您这奏章弹劾的好，这事儿啊，哎，放到谁身上也都是一样，哎，就算是我的亲舅子，这么着折腾我的家产，我也照样不能容他呀。这于登水啊，是代理知府，为了迎接皇上，还欠缺十几万银子的事儿啊，心里正着急呢。这十几万两银子，就要着落在今天在座的这些个人身上。原来呢，他还有点担心，觉得自己的威望不够，这些个人呢又不好对付，正好经邢二爷他这么一闹啊，正好可以借势敲山震虎。于是便接过话茬说，对，这话说的公道，那裴辅尊也太不像话了，巴结国舅爷不择手段，竟然连自己的小老婆都献出去了，在众乐园这种地方宣淫，这扬州官场的脸呐，都被他们给丢尽了。
马二垮子轻轻一笑又说，
我说于大人呐，这里面的学问哦，那您就未必明白喽。裴府尊是个有龙阳之好的人，不爱美人爱蛮童，乐得把小妾献出去。这么一来呀，国舅爷和小妾都高兴，把国舅爷打发满意了，那国舅自然就把和田便宜卖给大家喽。这样一来竟是皆大欢喜。可是偏偏窦大人呢，一本参上去，九重震怒，搅了这场好事。您想啊，怎么能不叫人恨得牙痒痒呢？
话音没落，众人哄堂大笑。
那几个刚才说二话的米商啊，臊得满脸通红，恨不得有个地缝钻进去才好呢。于登水见火候差不多了，看了看窦光奈，见他冲自己点头，便清了清嗓子说，好了好了，咱们还是书归正传吧。这次啊，皇上南巡要来我们扬州，这是我们扬州老百姓的体面风光事啊，也是我们的福气。皇上体恤百姓，已经有旨意了，说是以不扰民为宗旨，所以呢，皇上此行的一切费用都由大内内库支应。话又说回来了，这是皇上的深恩厚泽，但是我们呢，作为皇上的子民来说，迎接皇上那总得也有点表示吧，是不是啊？哎，就算我们谁家来了客人，那不也得把房前屋后收拾收拾，洒扫庭除吧。这大的款项嘛，府里啊已经筹备齐楚了，迎驾桥行宫、草河行宫、八大名园、八大寺都已经装修一新，只是这还有些不尽人意的地方，恐怕得要今儿来的各位先生鼎力相助。哎，诸位都是明白人，臣尽臣忠，子尽子孝，这比什么都要紧。不过我可把话说得头了啊，我一点勉强大家的意思都没有，这捐献嘛，讲究的就是个情愿俩字儿，你说是吧，蓝青大人？
当然当然。
这窦兰青啊，这会儿正在琢磨着自己的差事呢。他今天来呀，主要是来说民间征集图书的事儿了，正在琢磨着怎么开头呢。不妨于登水把话头撂给自己了，急忙咳嗽一声说，于大人讲得好，就是要讲这自愿二字嘛。我今天来呢，也是这个意思啊。我是为朝廷征集图书的。现在啊，四库全书的正总裁是皇上，四位军机大臣，二十几名大学士，还有各部院大臣都是副总裁，向民间征集图书。但是可绝不是白要大家伙的，买卖是银两出入，借取有官票存根，分毫不取利的事儿。可没想到偏偏有的人呢，他就不情愿。说到这儿他顿了一下，犀利的目光扫视着在场的人，又接着说，你这是什么心思啊？你是臣子，是百姓，君父向你借东西，这已经是超乎情理的事儿了。有些人明明有真版图书，还要掖着藏着，这不是以贼子之心视君又是什么呢？我已经查访清楚了，在咱们扬州啊，有很多真版图书，你像《朱喜集注》啊，《阴阳日记》啊，等等等等吧，我就不一一列举了。总之啊，有30多种版本，这些个书呢都在扬州人手中。 我顾全各位的体面，就不点名了。今天，于大人和我把这话呀都说明白了，不管是征集图书还是为迎驾的事儿，都讲究个情愿俩字儿。我想在座的各位都是聪明人，何去何从，请各位斟酌。
会场发出了一阵轻微的议论声。
其实啊，刚才余增水说的那些个话呀，裴兴仁在任的时候就已经讲过多次了，这些人的耳朵根子都要磨出茧子来了。至于图书嘛，他们家里有，倒不是舍不得献出来，因为他们这些个生意人呐，都没什么学问，就算家里有珍版图书，也未必懂得它的价值。他们只是怕万一这书上有什么忌讳的事儿，惹事上身。今天以邢二爷为首的几个生意人说了窦光奈的坏话，这心里头一直揣着个小兔子，正想着如何挽回局面呢。听窦光奈这么一说，那等于是给了他们一个讨好的机会。邢二爷是头一个撑不住劲儿的，急忙站起身来说：
啊，窦大人，朱喜集注，我家倒是收藏了一本，不过那可不是宋版的，是鲁班，求大人明鉴，要是用得着呢，明天我就叫小儿送到驿站。
至于迎驾的银子嘛，那就更不算什么事儿了，我们绝对不会小气敷衍的，请于太尊开个数目，我们呢，也好有个遵循呢。
窦光奈一听说不是宋版是鲁班，很是诧异，正想再问呢，在场的几个商人也争先恐后的报名捐献。
大人，我家有一箱子图书呢，我和儿子都不认得几个大字儿，既然是皇帝老子待见，那明天就叫他们送去就是了。
对对对，大人，我家也有您说的那个什么阳明日记，我家有。
大人，我家也有，我家也有，我家有，我家有。
好家伙，一时间是七嘴八舌呀，不但图书有了着落，就连迎接皇上缺的那12万两银子也由今儿来的人包了。至于怎么个摊法，会下由商人们再商议商议。三天后，由本地最大的盐商胡克敬、蓝总收齐，交到府衙。
窦光奈心里记着众人所报的数目，倒不知道这个鲁班是什么版本，就悄悄地问身边的马二垮子。这马二垮子也是摇头。
哎呦，这朱喜集注只听说是宋版的呀，至于鲁班嘛，哼，我也从来没听说过，真不知道是个什么意思。要说鲁班，那应该是本木匠的书啊。要说是鲁版，那还真没听说过呢。
窦光奈就目视那个邢二爷，问他：
哎，我说你刚才说的鲁班朱喜集注是什么样的呀？纸张、装帧还有墨印，是活字版还是木刻版呢？
这邢二爷心里一直忐忑不安，生怕窦光奈计较他刚才骂人的事儿，
巴不得和窦光奈攀扯几句呢。听见窦光奈问话，急忙打起精神，极恭敬地打了个签说：我回大人话，您老问的小子是一句也听不明白，反正那书的纸啊都黄了，墨色嘛倒是漆黑漆黑的，只是那字儿的个头啊大小不一样，上下字儿中间好像是这个距离嘛也不大一样，反正听冒书斋的人说这书是宝贝，还说是什么后唐时的纸呢。他是口说手笔，窦光奈终于明白了个大概。他说的这个版本呢，
必定是宋版活字书，用的是后唐时候的纸张，这在宋代本朝已经是很名贵的版本了。就又问他，哎，那你说他是鲁班，又是居何而云呢？这窦光鼐啊是个书生，说话文绉绉的，居何而云，就是说你根据什么这么说呀？可是这话是对邢二爷说的，那不等于是对牛弹琴吗？邢二爷根本就听不懂啊，是什么？回大人，不是集合运来的，是漕运来的。不过真的是鲁班，书里的眉批都盖着图章呢。冒书斋的人说，批字的人是个宰相，叫鲁秀夫是什么的，所以呢，小的才叫他鲁班。话没说完，马二垮子刚喝进去那口茶都喷出来了，余增水也笑弯了腰。窦光鼐笑了一阵子才说，那陆秀夫乃是南宋理学名臣，末代宰相，当日宋帝被困崖州，援兵海上四面围攻，陆秀夫杀死全家，衣冠整齐的抱地投海而亡，千古忠臣壮烈殉国莫过于此。你居然收有他的首批朱玺集注，由鲁而鲁，由板而班，也就成了鲁班了，真是起的好名字呀。哎，本来啊，你今儿在大庭广众之中辱骂于我，特别是诽谤我的母亲，我就更不能容你了。可是没想到你竟然是这样不学无术，那我就放你一马了。以后说话要审时量心，斟酌轻重才是。难道连祸从口出这句俗话也没听说过吗？邢二爷急忙点头称是，啊，是是是，大人说的，小的都记下了。本来啊，在场的人都替邢二爷捏了一把汗，心说他今天捅了马蜂窝了，未必能平安回家呢。此刻见窦光鼐如此大度，都从心底里透了一口气儿。接着又会议了一阵子，也就散会了。送走这些个近身，余增水才算松了一口气，回到二堂，笑嘻嘻地对窦光鼐和马二垮子举手一揖。哎呦，今天呐，多亏了二位了，不然这块没烧红的铁还真难打呢。瞧这天儿，正经是人不留客天留客呀。哎，这么着，老马陪蓝青大人在花厅里吃酒聊天，我呢出去办点事儿就回来，晚上咱们好好乐呵乐呵，你说怎么样啊？这个窦光鼐啊，他是个死板的人，平常不苟言笑，也不善于应酬，听了余登水的话笑着笑说，既是余大人还有事要办，我们也就不在衙门里打搅了。南京纪中堂那边来信叫我过去引荐呐，只是有劳余大人把他们认捐的图书征集上来，打好包预备着易送北京，别的也没什么事儿了。说完就要告别，马二垮子却说，哎，我说余大人，这种天气你还要出门啊？可是有什么要紧事吗？余登水看了看门外的天气，哎，你瞧这雪一点停的意思都没有啊，下这么大的雪，扬州可是百年不遇哟，我是怕有些个绝粮户冻死饿死人呐，所以呢得出去转悠一圈。马二垮子轻轻一笑，呵呵，哎呀呀，于大人真是爱民如子哦，如今还有这样的好官，不容易不容易哦。于登水急忙说，嘿，老马呀，我是真人面前不说假话，当然了，我这也不全是为了百姓，
也有点子私心在里头。
你想啊，皇上马上就要到扬州来了，如今呢，和亲王已经在扬州了，还有前来踏看驻跸官房的侍卫太监，说不定啊，还有哪个部院的尚书侍郎也在城里头呢。万一出点什么闪失，马上就会惊动皇上。
窦光鼐却不以为然地说：“嗨，不管扬州城来了什么人，这都是你分内的差事，你啊，就忙你的去吧，我们这就告辞。”
余登水和二人匆匆告别，升轿而去。马二垮子呢，见衙役已经把自己的走骡和窦光鼐的轿驴都牵出来了，
嚯，那个轿驴和走骡一比啊，简直小得像条大灰狗，就笑着说：“
蓝青大人，您如今也是放了监察御史的人了，
怎么出门骑了这么一头轿驴呀？连知府出门，如今都是八人抬大轿了。
这样吧，反正今天呢，天也不好，您呢，就坐我的驼轿吧，叫他们牵着您的驴，在后边跟着就是了。”
这，
窦光鼐犹豫了一下，他看了看天，雪还在一个劲儿的下着，又看了看地上的积雪，足足有半尺多厚啊，看来这个毛驴驮着自己踩着这么厚的雪，恐怕也是足力不胜。于是便点了点头，上了马二垮子的驼轿。马二垮子上了驼轿，说了一声：“走吧。”这驼轿便稳稳当当的滑动了。